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礼拜二9月3号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不废话，王兆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每一个月到了这个时候，都要介绍科学人。今天为我们介绍科学人这一期封面，我看了就有意思，睡觉让大脑重塑记忆，所以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光看封面哈，
没有，这是一个很老的这个提法。
是
这个，其实在一般的大众媒体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很多次了。
是
那这一次科学人九月号把它做成封面故事。
嗯，
我就是因为啊，我认为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
介绍
这个，
我就不介绍这一篇了。
但是我看你要介绍一个更有意思啊，我对至少对我来讲非常这个独特的一个题目：动物有没有丧亲之痛？
就是动物有没有与人类相同的感情？
嗯，
这严格讲起来，其实这是一个传统问题了。是因为几乎每一个社会的人类都会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为万物之灵。那人到底凭什么是万物之灵？每一个社会都有他的答案。
嗯
，OK， 那这个西方社会跟东方社会都有他自己的答案。
是，
不过到了19世纪，这一个问题它的性质转变了。
嗯。
那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到了19世纪哈，追问动物有没有类似人类的感情，或者是动物与人类有没有相同的感情的根源，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传统不一样了，因为传统是我们就是假定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答案。那可是到了19世纪，这变成一个全新的问题。那第一个，对达尔文而言，他一定要会面对这个问题。那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他的一个策略。
嗯。
因为假如他能够证明动物也有跟人类相同的感情的话，
嗯，
那他的更重要的一个结论，那就得到了很重要的支持，那就是人是从类似动物的祖先演化而来的。
是。
所以人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不管是智力也好，行为特色也好，
情感
也好，那这个
都从动物里来，
这个全部都是有来历的。
是，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动物身上可以观察到人类的智力、情绪以及行为特征的一些原型。
嗯，
那对于所以达尔文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鼻祖，几乎每一篇讨论动物有没有类似人类的感情的文章或书，
是
都要从达尔文开始谈起。那这一个问题，这个在现代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是它在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现代人越来越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动物。那在传统世界里面，好像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真。
是。
那可是在现代世界里面，也就是说越来越都市化的这个世界里面啊，那人与动物的关系，好像已经发生了变化，跟过去不一样了。
嗯。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动物？就是这个在传统世界里面不存在的。
是。
那
我要吃它我就吃它，我要做我就做，我要骑它我就骑它。
那只有在进入了现代文明之后，在都市化的环境之后哈，那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尖锐，甚至这个问题还蕴含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那我们既然养它，我们是不是应该善待它？我们是不是可以任意的、随意的抛弃它们？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假如它们这个有与人类一样的感情的话，那你怎么忍心抛弃它们、放弃它们等等之类的？那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第三个方面要回答动物有没有类似人类的感情，其实是一个纯粹的问科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科学的挑战。为什么呢？
是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很难研究。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什么叫做类似人类的感情，动物必须有什么样子的表现，我们才能够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跟人类一样的。譬如说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描述一只狗对于它所丧失的母亲或者是幼崽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哀痛。那这是一个挑战。那这篇文章里事实上把这一个问题这个在这三个方面哈都做了一些有趣的描述。最有意思的其实是作者所收集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哀痛行为。有一些你难以想象，譬如说假如你告诉我黑猩猩会表现出类似人类的哀痛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我很容易接受，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人与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既然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话，那我们会很哀痛，那个黑猩猩也会很哀痛，这个不应该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可是有一些动物说也会表现出很哀痛的情绪，就会让人很惊讶。你譬如说，像这个长颈鹿，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长颈鹿也会表现出类似我们熟悉的例子，譬如说什么鲸鱼会表现哀痛的情绪，什么大象会表现哀痛的情绪，什么黑猩猩会表现哀痛的情绪，那这个像长颈鹿有这个很有意思的，那这在这边描述了，更有意思的是像猫。其实这是让我惊讶的。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在那边说过很多次了，猫科动物绝大多数都是loner， 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
独行的。
独行侠。OK， 那这个我在那边讲过好多次，就是猫科动物里面大概只有狮子是例外，他们过社会生活。那这个猫科动物其他的猫科动物全部过的都是孤独的生活。那过孤独生活的动物，他们似乎不应该也表现出类似人类的这种这种深层的哀痛的情绪。理由在于就是他们既然不过社会生活，那他们假如他们的祖先也不过社会生活，那他们这些情绪是怎么样演化出来的呢？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这一篇报道里边是描述了许多的动物这个被人观察到表现出哀痛这个情绪的例子。OK， 可是他在描述这一些例子的同时，作者又提醒我们，也就是说，像这一些被认为表现出哀痛情绪的动物，并不是每一只都会表现出这一种情绪。那很可能那一些例子被记录下来，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很动人，而是他们很罕见。OK， 也就是说，即使是黑猩猩也是这样。就是说曾古德所观察的黑猩猩，他所记录下来的感人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少，而我们都知道曾古德研究黑猩猩已经超过50年了。
是
OK， 那不管是这个我刚刚提到的猫长颈鹿都这些例子其实都不多。而且更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像猴子是十足的群居动物，包括像台湾的猕猴啦、恒河猴啊等等之类的。
是。
结果几乎没有观察到猴子有深层着哀痛的情绪的例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其实是就是哀痛。我们观察到了行为，甚至包括人类的例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的感觉，我个人的感觉是， 凡是有巨大个别差异的特质，无论是智力也好，这个认知能力也好，情绪也好，包括行为倾向也好，凡是有巨大个别差异的特质，应该都不是演化的成果。我另外举一个，我另外举一个例子，大概大家比较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像智商。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上一次节目我们谈到过天才，天才是智商很高的人，而且那这种人是非常的少的。那你只要从这一个叙述，你大概就可以判断，像这个高智商或是天才这种事情，那绝对不是演化出来的。那
也不是说一个家族遗传下来，
没有
天才到天才，
没有
这回事，
绝对没有。
OK， 有巨大差异的，
对的，凡是有巨大个别差异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演化的成果。OK，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读这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事例，显示出动物其实有。这个可以表现出类似人类的这种深刻的这个情绪的。那可是问题在于，就是你怎么解读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那这一期科学人的第二篇文章
啊，这个我更有兴趣。我小时候看过这部片子。
你真的看过吗
?Fantastic Voyage, 1966年的片子，我小学三年级。
那是民国55年的。
是。我小学大概是三年级吧。
OK， 好，
二三四五。
好，民国55年，那在台湾应该是民国56年演的。
对，
那这个
我告诉你，我都记得那个受伤的人，那个脑袋是个光头，把一队部队把他塞进他的身体里面，到里面还有一个叛徒，对不对
？OK， 好，我们就揭晓吧。
后来 Dennis Quaid 重演过这部片子，
是没有错，没有错。总言之，我们刚刚谈的是一部中文翻译成《联合缩小军》的一部电影。那这一部电影是民国55年在美国上演的，那是美国华德迪斯奈公司所出品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基本上仍然是冷战的产物了。他说的是一个头层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把所有的生物都缩小。
是
OK， 这是第一。那第二，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探员。想要把这个科学家接到自由世界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出了意外就是车祸。那因为这个车祸，所以这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这个
脑部受伤，
脑子受了重伤，有严重的出血。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的把他脑子里面的血块给清除掉。
是。
那结果呢？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探员，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在60年代，中央情报局探员的形象在电影上都是很好的。
是。
这个跟1980年代
70年代以后就变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现在只要美国电影只要讲中央情报局
一定是坏蛋。
毫无疑问的。
极大的邪恶。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坏蛋。
而且很写实。
anyway, 我要说的就是说，那在联合缩小军的这部电影里面，关键的这个想象，那就是这个中央情报局的探员率领了一队医疗，率领了一个医疗团队。OK, 利用这一位科学家所发明的缩小的技术，这个潜入这一位科学家的大脑中，是去清除他大脑中的血块。
是。
这一个想象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就是微小生物在人体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身体的我人类的血管其实是非常粘稠的这个液体。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物质。
是。
所以对于微小的生物而言，譬如说细菌，那你怎么样在这种粘稠而本身又有动力的这个液体中运动，要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在这部电影里面完全没有考虑到
这个问题。对，看起来很顺畅，血管里是空的。
对，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那就是九月号的科学人其中有一篇特别的报道，就是专门讨论微生物在身体里面运动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他一刚开始就举出了一个例子，是一个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 一个历史事件，我觉得这个历史事件我一定要讲，非常棒。那就是1919年的1月，美国波士顿北部这个有一个糖浆厂，它的这个一个糖浆的这个储存槽发生了发生了意外。
嗯，
那它这个高五层楼，它高五层楼它裂开了。那结果750万公升的糖蜜
哇，
这个泄到这个大街上
哦，
冲入民宅哦，这
小朋友太高兴了，
这是
蜜糖，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750万公升，
嗯，
你想想看，500cc，750万公升是1500倍，
嗯，
1500万倍，
1500万倍。
OK， 那基本上就是高达8公尺，宽达40多公尺的洪流，
嗯，
就摧枯拉朽的这个冲毁了民居，
嗯，
那这场灾难，最后夺取了21条人命，伤了150人，
嗯，
那有一位消防队员，他为了要救人，他自己在蜜糖中难以行动，最后筋疲力尽，差点自己都死掉。
嗯，
也就是说在这样子非常浓稠的液体中间，其实人都很难活动的。
嗯，
那你想象看，那这个微生物在类似的环境中它要怎么样子活动。所以这篇报道谈的是这么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所以联合缩小军这部电影，那这个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现实。
是。
那
可是多年以后重拍了片子啊，
嗯，
就感觉到人在那个联合缩小的部队，事实上不是联合，是比较人是比较少，一个人
就是一个团队了，
一个人，哎，他就比较
写实，
比较
有考虑，
对，比较凶险比较大，
而且我们还必须要考虑这个，只要心脏在跳动，
嗯，
那这个血液的流动就有速度，
嗯，
那血液的流动的速度，事实上你对于一个微小生物而言，是一个非常凶险的挑战，
是。
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微生物在身体里面，不是说它想作怪就作怪，它并不是那么样容易的运动的。
是，
所以这一篇特别的报道，基本上就是在谈这个微生物在身体里面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运动的。那事实上，我们科学家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就很认真的面对这一个问题来做研究。那有许多这个微生物，譬如说像细菌，那它这个表面上都有鞭毛或者是纤毛。
是。
那我这个很容易，我们一看就知道，那是运动的工具。
嗯，
那可是有许多这个微生物，像细菌啊，它表面是光滑的，它并没有那么多纤毛或鞭毛，
是，
所以我们科学家仍然搞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样在身体的环境里面运动的，
嗯，
所以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细菌身体表面的确是有鞭毛或者是纤毛，可是仔细研究以后，你会发现它们的运动跟这些鞭毛或者纤毛，
嗯，
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他们还有其他的本领来，
嗯，
运动，所以这篇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这就是我在九月号科学人啊，向听众朋友推荐的两篇值得读的文章。
是，我特别记得有这么一篇小文章，还有微生物的三种古怪招式啊，这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阅读的趣味。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9月3号。王道环先生陪着我们进行这个单元科技 email。 刚才介绍了9月号的科学人两篇文章，动物会不会有悲痛的情绪，以及联合缩小军这部电影似乎没有考虑到人体内部血管里面的蜜糖浆活动的情形，像蜜糖浆一样的血流啊。
嗯，
我们接下来谈谈身体的质量指数 BMI 值。
对，身体质量指数，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嗯，
它的英文缩写是 BMI， 而且这个 BMI 这三个英文这个字的缩写，
嗯，
那其实它的意思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B 就是身体 body，那这个M 代表的就是质量，这是我们初中就学会的一个重要的英文重要的科学的术语。身体质量指数，那它的计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体重当成分子，然后把这个身高当成
平方
当成
公
斤，对对对，那这个体重是用公斤做单位，那这个我们计算出来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正常，你的身体的 BMI 值你算出来的是小于25，那你就是正常，然后是在这个25跟30之间，那你就过重，OK， 然后超过30的话，也就是30以上的话，那就是肥胖，
是。
那肥胖事实上还可以继续再分三级。那一级肥胖那就是35之下，二级肥胖就40之下，那三级肥胖就是40以上，
还有大于
40的。有 OK， 好，我们为什么谈身体质量指数呢？那是因为超过半年以前，就是今年1月15号我们在这里谈过，在美国医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那那一篇研究报告提醒大家，身体质量指数也许不是可靠的健康指标。当时我们报道的内容是这么回事，那就是过去已经有许多研究报告这个讨论 BMI 各等级的健康死亡风险。大部分研究都指出，体重过重与肥胖的人健康死亡风险都比较高。例如高血压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但是也有少数研究发现，体重过重的人健康死亡风险反而比体重正常的人低。那今年初，美国的健康统计中心、癌症研究院以及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学者他们合作，重新分析过去的研究报告，最后他们利用了97份报告，那些报告合计的调查对象超过288万人。
288万、
对 ,288 万人、其中有27万个死亡风险。结果他们发现，相对于体重正常的人而言，BMI 值介于25与35之间的人比正常人还要健康。所以这个结论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就是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一个结论。就是说你根据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是你体重过重健康情形反而比较好。那你肥胖一级这个健康情形也似乎反而比较好。OK， 那简单来讲就是 BMI 值介于25跟35之间的人他们比正常人还要健康。那写这篇报告的专家指出，这个研究证明了 BMI 只是一个粗略的健康指标。OK， 那这是今年初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报告过的消息。那现在我们要做后续的报道。那后来这个研究，也就是美国的健康统计中心、癌症研究院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的这篇报告哈，引起了许多公卫专家的攻击。
是，
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公开攻击这一个研究结论。哈佛的学者认为，身体质量指数，这个是可靠的健康风险指标。BMI 数值越高，健康的风险就越高。总而言之，对减重对身体绝对有益。那现在有一份新的评论出版，那它根据各种研究的数据再度提醒我们，身体质量指数不是唯一的健康指标。那身体瘦有可能是出于病态，那身体胖的人也可能因为身体里有优良基因，生理上反而是正常的。那根据统计，身体质量指数正常的人，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也就是 26%， 他的生理是健康的。但是有少数人，大约有 8%， 他们生理是不健康的。
这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身体质量指数肥胖的人，也就是说身体 BMI 值超过30的人， 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在生理上绝对是不健康的，
嗯，
那也就是21%，
是。
那可是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
啊，
也就是10%，他们生理上是健康的
哦。
那更重要的是，活动量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健康指标，你的活动量越高，你死亡率就越低，
就是要动，
不管你、嗯、胖还是瘦，
是
OK。所以这一个分析重新提醒我们，我刚刚已经说，我再说一遍，
嗯，
那就是身体质量指数，不是唯一的，身体健康的指标，
不是绝对，
不是，也不是绝对。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很容易想象嘛，
嗯，
你身体瘦有很多的原因，你不一定是因为健康嘛，
对，
你很可能你身体里面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基因，所以你身体才瘦嘛。那身体胖，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嗯，
由于我们的饮食跟古代很不一样，
嗯嗯，
所以你多吃就是你的食物摄取量比过去要高，
嗯，
因此使得你身体变得比一般人要重，
嗯，
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是，
可是你假如这样子的人，他身体里面有一些健康的基因，他身体的生理状况仍然可以是非常健康的。
是，
只不过当然就一般的情形而言，身体质量指数高的人，平均说起来健康情形是不是太好的？
嗯，
那这个BMI 值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的，他的健康状况在平均说起来仍然是比较好。
对，你还忘了说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提过，但是今天还可以再度提醒的，那就是就体重而言，要是过重是源自于脂肪，但是脂肪是堆积在小腹的话，才是值得警惕的。
哦，对对，这一点不错。
如果在小腹，特别就像我，是特别危险的。
哦，是吗？
我身上都没有肉，我耳垂都是瘦肉啊。
呵呵，你明天开始
小腹就很大，你看。
好，那你就应该上健身房了。
我上育婴房吧。来，接下来还有什么题目？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大家听得一定很高兴，世界变得更安全了啊。
所以我们先从中亚的一个小国谈起。
嗯，
这个国家叫做哈萨克。
是，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嗯哼，
那哈萨克原来是前苏联的共和国，那可是1991年12月16号哈萨克独立了。
嗯哼，
那哈萨克是苏联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
那但是哈萨克独立了却蕴藏着危机。
怎么说？
原来从1949年起，哈萨克东部有一片草原，那大约有3万平方公里。那相当于台湾面积80%以上，是苏联的核武试爆场。
是，
从1949年开始哈，40年来，苏联在那里试爆过456次的核武。
乖乖
，OK。那有116次是在地面试爆，
嗯，
那有340次是在地面之下来做核子试爆。
是，
那1986年起，哈萨克动荡不安，那个时候俄国呢自顾不暇，于是呢他们就所有的专家技术人员全部都撤出哈萨克。
嗯，
那所有的设施都遗弃，你知道吗？就俄国人撤出了，可是他们的设施物资都遗弃在当地。 还包括核武原料。
哦，
根本就没有人看管。
嗯哼，
那有些人估计啊，遗留在当地的核武原料，可以制造10多颗核子弹。
好怪。
OK， 那1995年，美国这个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访问哈萨克。
嗯哼，
你知道吗？这一个实验室就是当初研发原子弹的那个实验室。
是
OK， 叫做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
嗯，
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学家访问哈萨克，那是在1995年、
嗯、
他们听说了当年苏联核武试爆场遗留了不少钚，你知道吗？钚是核分裂的这个元素，嗯、是原子弹的原料。
嗯
哼，那而且这个前苏联遗留下来的那些钚啊，事实上是可以清理、回收再利用的。
是。
那1997年，那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主任赫克他退休了，嗯、那他就出面。以私人的关系啊，来推动清理、清点、管理前苏联核武试爆场的计划
啊。
那他动员了美国、俄国、哈萨克的工程师以及科学家合作，花了整整17年，这个花费是1亿5000万美金，将遗留在当地的核武原料找出来，据说已经找得差不多了
哦。
那这个计划啊，一直都是机密计划。到去年才曝光。那去年十月，美国、俄国、哈萨克三国的科学家，
嗯，
代表呢，在当地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啊，是一个锥状体，也就是说它有三面，它有三面。
嗯
嗯、那这个每一面都有铭文，那它分别用英文、俄文、哈萨克文。这个刻了一段文字
啊，
那这一段文字直接翻译就直译的话，那就是世界变得更安全了。
嗯，
他的意思是说哈，由于我们三方的科学家的努力，
是
世界因此而变得更为安全了。
嗯，
那这一个纪念碑啊，它的树立的地点啊，它名字翻译成英文的话就叫做布山。
哦，山，
对对，就是布元素，
嗯，
就是金字旁一个这个
布匹的布，和布匹的布，
对，那这个布是放射性元素，可以制造原子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也可以做核电厂的燃料棒。那1945年8月9号，在长崎爆炸的那一颗原子弹，
嗯，
就是布做的原子弹，
是。
那关于布。这个网络上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值得参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它的作者是国立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的教授，叫蔡春红。
嗯
，OK， 这是很这个上网很容易找到的。
他就是支持核四的嘛？
这个那这一点我不清楚。可是他关于布，那他那篇文章关于布的介绍清清楚楚，非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那现在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出版了一本小书，详细报道了抢救哈萨克核武试爆场的故事。
啊，
那所以这个故事才再度受到这个媒体的注意
啊。
那这件事值得报道，是因为这是我纯粹民间自主的行动，而且民间它的经费啊。主要是来自于民间，
来自民间。
那个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出版了这本小说、嗯，在网上也可以免费下载。
是，
这个是
可以去认识一下。
对，写的非常非常棒的这一本小书，值得看的。嗯、OK， 在网上很容易找得到。
另外还有一个好玩的题目：长毛哺乳类，这是一个动物的类别类门类是吗？
这个
长毛哺乳类，
这样说大家大概听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嗯、那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嗯、
那就是犀牛或是大象，犀牛或者是大象都是热带动物，
对。
但是在过去，犀牛、大象的分布范围非常的广，一直到北极圈。嗯、那个时候，的犀牛与大象有一些身披长毛。足以御寒。那长毛犀大约在8000年前灭绝，那长毛象大约在5500年前灭绝。
嗯，
那灭绝的原因啊，科学家仍然在研究。可是啊，长毛犀或者是长毛象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
嗯，
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定论。
嗯，
那专家推测。长毛犀跟长毛象是在前一次冰期最寒冷的时段演化出来的。
嗯，
那前一次冰期最寒冷的时段大概是3万年前到2万年前之间。
嗯嗯。
OK， 那可是大陆的古脊椎动物专家邓涛，他不同意这个结论
啊。
那他认为 大型长毛哺乳类不是为了适应冰河气候而演化出来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理论。
哦，
而是
为了什么？
而是为了适应地块上升造成的气温变迁而演化出来的。这话什么意思呢？
嗯，
他说地点是在青康藏高原，那我们叫青康藏高原，大陆叫青藏高原。
对，
okay，
没有这个西康的康字了。
对。那青藏高原是地块上升的结果。
是。那印度板块冲嘛，嗯。
对。那这印度板块撞到欧亚板块。
是。
那这个邓涛啊举出来的例子是一个化石。这个化石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发现的。他发现了一个原始的长毛蜥。那个原始的长毛蜥啊生活在370万年前。
嗯，
那个时候啊冰河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你知道吧，
哦，
冰河时代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
那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更新世，而更新世大概是260万年前开始的。
嗯哼。
所以他发现了370万年前的长毛蜥。
嗯
,OK。
那这个定年是确定的吗？
对，这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啊，是。
那个发现的地点齁，啊，现在海拔是4000公尺。
是。
但是齁，啊，370万年前齁，啊，海拔超过5500米。
哦，
OK， 所以长毛蜥啊是现代苏门答腊犀牛的近亲，那估计他们的祖先与其他的犀牛啊在2600万年前就已经分化了。
嗯哼，
而在2600万年以前，青藏高原还没有抬升到今天的海拔高度。
是，
这有意思吧？
嗯，
这也就是说哈，
嗯，
原先这一些犀牛生活在青藏高原，可是那个时候青藏高原还没有还没有这个隆起的那么高。OK，
嗯，
那等到青藏高原慢慢隆起了，那这一些犀牛就必须要适应这个高的海拔高度。
嗯，
在很高的海拔高度，气温是
比较低
、嗯，所以他们演化出了长毛。
这跟冰河期无关，
跟
冰河地球地表的冷起隆起
一点，就是跟冰河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是，
只不过冰河期发生了以后，那这一些长毛象或长毛蜥，那发现就很容易在其他的地方生活，所以这样才扩散开来。
是的，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小发现，我们日后有机会再说啊。谢谢道涵兄。